元丰三年五月，皇帝下诏让退休的秘书监刘几到祥定所讨论音乐，并让退休的礼部侍郎范振与刘几一起考核得失。刘几又请求任命杨杰一同商议，还请求按景佑年间的旧例挑选人员修订制作大乐。皇帝下诏同意。起初指出大乐有七种过失，第一是歌唱不能延长字音，声音不依照字音延长，律律不与声音和谐，因为今声中宏大丰满，做的过度就太重，实声庆温润柔和，做的过度就太轻，土声熏含混不清，做的过度就太低，竹声笛箫清亮高扬，做的过度就太高，四声琴瑟纤细微弱，做的过度就太细，急声鼓洪亮巨大，做的过度就太红，袍声声聚合众多，做的过度就太长，木声柱语没有余韵，做的过度就太短，只有人禀受中和之气而产生中和的声音，八音律律都以人的声音为标准，字音虽然可以延长，但不能超过声音。现在唱歌的人有时唱一个字却拖过好几个律，有时章节已经结束而乐音还没有停止，这就是所谓歌唱不能延长字音，请求节制那些繁杂的声音，用一个音唱一个字。况且诗歌是表达人的心智，吟咏成为歌，五声随着歌唱，这叫依从吟咏，律律协调演奏，这叫和谐声音。先儒认为根据人的声音来制作音乐，依托乐器来表现声音，音乐本来是效仿人，而不是人效仿音乐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现在祭祀的乐章都随着乐律，声音不依从吟咏，反而让吟咏依从声音，律律不与声音和谐，反而让声音去迁就律律，这不是古代的制度。第二是八音不和谐，中庆缺少四清声，虞舜时的乐曲九成以箫为主，商代的音乐平和以庆为依据，周代的音乐合奏以金钟为首，钟庆箫是各种乐器的宗主，天子的音乐用八音，钟庆箫是各种乐器的根本，一而加倍为十六，而且十二是律的基本声音，四是应和的声音，基本声音厚重宏大，象征君父，应和声音清晰清亮，象征臣子，所以这四个声音叫做清声，或者叫做子声。李昭议论音乐时，开始不用四清声，这样只有根本而没有应和，八音从何而和谐呢？现在的潮声和声有十九根管，用十二根管发出律律的基本声音，用七根管作为应和声音，使用已久，声音非常和谐，那么边钟边庆箫应该采用四子声来和谐八音。第三是金石钟庆扰乱了轮次，音乐奏出一个声音，各种乐器都用他们的声音来应和，既不能不足也不能有余，现在琴瑟熏池笛箫声阮筝铸奏出一个声音，伯钟特庆边庆就连击三声，声音繁杂而掩盖了其他乐器，于是到了扰乱轮次的地步，所以伯钟特庆边钟边庆的节奏应当与其他乐器相同，不宜连击。第四是舞蹈不能象征成功，本朝娇妙的音乐先演奏文武再演奏武武，而武武的容节有六变，第一变象征军队初次举兵，方向应当向北，第二变象征上党平定，方向应当向北，第三变象征维扬安定，方向应当向东南，第四变象征金湖归附，方向应当向南，第五变象征穷蜀投降，方向应当向西，第六变象征军队班师凯旋，方向应当由北向南。现在舞者手舞足蹈，向前向后，低头仰面，既不足以称颂成功圣德，又失去了方向，而文武的容节尤其没有法度，这就是舞蹈不能象征成功。第五是音乐失去节奏，音乐开始时熙然聚合如同众语汇集，展开后纯正和谐，节奏分明清晰明亮，往来有条理连绵不断，然后才完成。现在乐声不一致混杂无序，就是失去了节奏，不是所谓的完成。第六是祭祀宴享没有区分音乐的次序，大概经十等乐器一起演奏叫做奏，用人的声音吟咏叫做歌， 阳律一定奏，阴律一定歌，这是阴阳的结合。顺应阴阳的结合是用来沟通神明，表达京城的心意。现在冬至祭天不歌大吕，夏至祭地不奏太簇，春季祭祀祖庙不奏无赦，秋季祭祀后庙不歌小吕。而四望山川没有专门祭祀用乐的规定，那么用什么来辅助引导宣泄阴阳之气而生成万物呢？第七是正声扰乱了雅乐。然而朱色和紫色有颜色容易辨别，雅乐和正声没有形象难以知晓，圣人害怕他们难以知晓，所以制定律吕的中正之音来展示给万世。现在古乐器尚且存在，律吕完全具备，而学士大夫不讲究考绩，演奏制作都交给低贱的乐工，那么雅乐和正声不得不混杂。希望审慎调协中管，采用十二律环工军法，让上下都通晓练习，那么正声就不能扰乱雅乐。于是制作了十二军图并呈上。他的论述认为，每个律都有自己的军，有七声，互相配合使用，符合本君则音乐和谐，不符合本君则音乐违逆。现在黄钟作为弓，那么太簇、姑息、临钟、南吕、应钟、蕤宾七声相应，叫做黄钟之君。其余律作为弓也是这样，弓是君，商是臣，角是名，指是事，羽是物。君是法度号令所出的地方，所以弓生指。法度号令是用来授予臣下，从而承继执行的，所以指生商。君臣同心同德，来使各种事情安康，那么万物各得其所，民众得以生存，所以商生羽，羽生角。然而臣有固定的职守，民有固定的职业，物有固定的形态，迁移就会失常，所以商角羽没有变生。君总览万般变化，不能拘泥于一个方面，是通晓各种事物，不能停滞于一个角落，所以弓只有变声。凡是律吕的调以及他们的弓乐章都注入在图中。皇帝取来所上的图考察他的学说，于是下诏让范镇、刘己参定。而王普、阮毅的黄钟正好是李昭的太簇，他们的编钟编磬虽然有四轻声，但黄钟大吕的正声有错误。李昭的编钟编磬虽然有黄钟大吕，但完全缺少四轻声，不是古代的制度。王普的太簇家中声音失之于高，唱歌的人无法跟上，平时设置而不用。圣人制作音乐来记录中和的声音，用来引导中和之气，轻不能太高，重不能太低，必须使八音协调和谐，唱歌的人从容不迫而能延长字音。范镇等人于是请求选择李昭编钟编磬中十二个与律相合的，增加王普的无赦、音钟以及黄钟大吕的轻声，作为黄钟大吕太簇家中的四轻声，使众乐跟随他歌功吟咏，他中和的声音差不多可以考究。请求比王普降低二律，到太长的钟磬中挑选可用的使用，那些不能修理的另外制作。而太长认为大乐法度的旧器物，请求保留王普的钟磬，另外制作新乐，来验证议论者的方法。皇帝下诏将王普的乐钟作为轻声，不得销毁。刘基等人说，新乐的成功足以敬献娇妙，流传万世。其中明堂景灵宫降天神之乐六奏，旧历用家中之君三奏，叫做家中为弓；夷则之君一奏，叫做黄钟为角；临钟之君一奏，叫做太簇为指；姑息为羽。而大司乐、樊乐、环钟为弓，黄钟为角，太簇为指，姑息为羽。而环钟就是家中，用家中君的七声，以他的弓声为始钟，这叫做环钟为弓；用黄钟君的七声，以他的角声为始钟，这叫做黄钟为角；用太簇君的七声，以他的指声为始钟，这叫做太簇为指；用姑息君的七声，以他的羽声为始钟，这叫做姑息为羽。现在用夷则之君一奏，叫做黄钟为角；临钟之君二奏，叫做太簇为指，姑息为羽。那么祭天的音乐没有夷则，临钟却用了，有太簇，姑息反而去掉了。唐代的典制，祭天用家中弓、黄钟角、太簇指、姑息羽，这是周礼，应当用家中为弓。其中黄钟为角 就用黄中军，以他的脚声为始终；太簇为指，就用太簇军，以他的指声为始终；姑喜为语，就用姑喜军，以他的语声为始终。祭地址、享宗庙，都参照这种军法来作曲。刘基等人又认为，太常的庆有三等：王普的庆厚，李肇的庆薄，只有软意；胡院的庆形之精密，但声音太高，用庆式的方法磨他的旁边，使轻重与律律相应。中有三等，王普的中是所谓声音急促而短促可闻的软意，胡院的中是所谓声音舒缓而远闻的，只有李肇的中有悬虫的形制。中磬都是36架，每架16个，那么正律相应，轻声自然充足。堂上堂下的池笛都按心制，而调琴、瑟、阮、柱、埙等各种乐器随所降低的律，皇帝下诏全部听从。于是整理新乐器，迁移安置到太常，开辟房屋来贮藏，考选乐工，淘汰那些愚钝衰老的，而优厚招募有能力的人，补充缺员，立为规定，按时练习。起初皇佑年间，益州进士房庶谈论尺律之法，认为曾经得到古本汉书，说在律历志中。范镇认为他的说法正确，请求依此法制作尺律，然后另外寻求古乐参考。于是房庶奉诏制造律管两支，尺、量、乐各一件，而殿中丞胡院认为不对。皇帝下诏让范镇与刘吉等人定乐，范镇说定乐应当先正律，皇帝同意。范镇制作律、尺等，想要画图呈上，而刘吉议论律以人声为主，不以求和尺度为要。他的音乐大体就是李肇的旧制，而加上四轻声，于是奏报乐成，只加恩赏赐。而范镇辞谢说：“这是刘己的音乐，臣参与什么呢？”于是又上奏说：“太常的伯中都有大小，轻重的法度不是三代不能制作。”宫中又拿出李肇、胡院所著的铜律及尺，交付太常，按照黄中律和王普太簇律、重缕律和王普黄中律，比王普乐指低半律，外面有损益，而内部无损益，终生郁结而不发，不值一议。李肇的律虽然对，但和他的乐比较，三格自相违逆，而且以太簇为黄中，就是伤为功了。当刘己奏上时，臣起初没有参与，臣进来制造律，内外有损益，他的声音和谐，又与古乐相合。现在如果将臣所造的尺律按大小编排太常的伯中，可以成就一代大典。又太常没有擂鼓、铃鼓、鹿鼓，而用散鼓代替。开元年间，有人献上画图一鼓，而做成八面、六面、四面，明堂使用。本朝郊庙有时机有时不机，工价中只用散鼓，不符合经意。又八音没有袍，土二音生于用木斗攒竹，而用袍包裹，是没有袍音。熏器用木做成，是没有土音。八音不齐全，却认为是完备的音乐，怎么可以呢？没有得到答复。四年十一月，祥定所说伯府琴瑟以咏，是堂上的音乐，用来象征朝廷的治理。下管陶鼓何止助语声拥以间，是堂下的音乐，用来象征万物的治理。后世有关官员失去其传承，唱歌的人在堂上同时设置钟磬，工匠在庭中同时设置琴瑟，堂下的袍竹放置在床上都不合其次序。请求皇帝亲自祭祀宗庙以及有关官员代行祭祀时，唱歌的人在堂上不设置钟磬，工匠在庭中不设置琴瑟，堂下的袍竹不放置在床上，交谈上下之乐也以此为证，而有关官员代行祭祀也如此。又说以小虚工价推之，那么天子的钟磬帛十二句为工价是明确的，所以有人以为配十二辰，有人以为配十二次，那么句不超过十二。先王的制度废弃，学者不能考究他的数目。隋唐以来，有人说工价应当二十句，甚至有人认为三十六句。当唐朝兴盛时，有关官员代行祭祀，乐都用工价。至德以后，太常的音乐工匠散失逃亡，凡是郊庙只有登歌而没有工价，后世音循不改。请求郊庙有关官员代行祭祀，改用工价十二句。太常认为用工价十二句，则律吕的军声不足， 不能成君。请求案例，公驾四面如同臣位，设置伯中十二句，而甲、丙、庚、人设置中，乙、丁、辛、癸设置庆，各为一句。四于树立剑骨来象征二十四气。宗庙、郊丘也如此。五年正月，开封平民夜房上书议论乐器，律曲不合古法，皇帝又下诏交给杨杰评议。杨杰认为夜房增加编钟、编磬各二十四枚作为悬挂的架子，管箫的数量与钟磬相同，登歌时用玉磬去掉乐曲中接近轻声的部分，舞蹈不设立标志，这些都不正确。他关于音律不协调的言论与刘己相同。杨杰请求用禁鼓节制金奏，考察经书和礼制，制作悬挂钟磬的架子，教导国子和宗子舞蹈，用于郊庙祭祀，这有什么依据呢？而范振也说，从唐朝以来到本朝，三大祭祀的乐谱都依照周礼，但其中有黄钟为角、黄钟之角的说法。黄钟为角是指夷则为公，黄钟之角是指姑息为角，十二律与五声的关系都遵循这个规律。而世俗的说法却去掉之字，说太簇是黄钟觞，姑息是黄钟角，临钟是黄钟指，南吕是黄钟羽。如今夜房只通晓世俗的一部说法，却不见周礼正文，所以声称本寺的音律不协调，他的说法难以实行。皇帝认为乐律是绝学，夜房在民间学习尤其困难，于是任命夜房为乐正。六年春正月，皇帝驾临大庆殿，首次使用新乐。二月，太常寺上言郊庙乐悬，如果遇到雨雪旺季时就设置在殿上。三月，礼部上言有关官员代行祭祀，祭祀昊天上帝时舞蹈的名称。请求出现称为帝陵家制，亚县中县称为神西西县。太庙出现称为孝西昭德，亚县中县称为礼洽楚祥。皇帝下诏同意。九月，礼部上言周礼规定，凡是大祭祀，王出入十奏，王下，这表明进入庙门时已经用乐了。如今既然把冠礼到作乐之前，皇帝到雷喜十奏前安，那么入门时也应当奏前安，以符合古制。进入景陵宫和南郊尾门时，请求也这样做。七年正月，下诏采纳协律郎荣资道的请求，在凤城库挑选玉石制造玉磬，命令太常寺审定音律。六月，礼部上言皇帝亲自交祀的年份，下至在方丘祭祀皇帝旨，派遣冢宰代行祭祀，礼荣乐舞应当比平常祭祀更为隆重。而现在的乐悬二十架，乐工152人，舞者64人，与常年南北郊上公代行祭祀没有区别，不足以体现清崇的意思。请求从今以后按照皇帝亲祠的标准，用36架乐悬，工人306人，舞人124人。皇帝下诏同意。元佑元年，荣资道又上言，先帝下诏命令臣制造玉磬，准备用于庙堂之上，按照旧例与编钟一起用于登歌。今年皇帝亲祠明堂，请使用玉磬以彰显盛典。皇帝同意了。三年，范振乐律完成，进献他所制作的乐章三篇，柱律十二支，编钟十二口，伯钟一口，横一件，尺一把，壶一个，用响石制作边磬十二枚，特磬一枚，箫、笛、埙、池、潮声、和声各二件，以及乐书和土法。皇帝与太皇太后驾临沿和殿，下诏命令执政侍从、台阁、讲读官都前往观看，赐给范振诏书说，朕以为春秋之后礼乐先亡，秦汉以来韶武仅仅留存，乐工流散在河海之上，一去不返。在其鲁之间聘请先生，也有不能请到的，魏晋以下曹快之类的小国不值一提，岂止是郑魏之音已经混杂了华夏和戎狄的乐器，偶尔有创作者还保存着典型法度，然而朱蜀的一点差错就可能导致公商的移位，只有我朝四朝元老独知五祥之非，审查乐声，知晓音律，以律管确定尺的长度，阅览城上的诗书，观看庭中的乐架，君臣共同观赏，父老为之感叹。正在下诏命学士大夫讨论其法度公师，有关官员 考核其生命。上追先帝移风易俗之心，下为老臣爱君忧国之志。审视所制作，赞叹不忘。范振写作《乐论》自序说，臣昔日在礼官任上，跟随诸如诘问乐律的差谬共十多件事。起初未曾学习，不能没有小矛盾。后来考定州官王志、司马迁、书班固志，获得其法度，融会贯通，全部取用旧书，去掉矛盾之处，摘取要点，写作八篇论文。其中论律、论数、论尺、论量、论生气的内容记载在律例志中。中的形制、州官、服饰讲得很详细，但注解者有三个错误。如说戴是用来间隔的，它的名称叫戒，在于古、征、武、永、恒之间。介于古、征、武之间是对的，但不在永、恒之上，这是第一个错误。又说武上下收敛，以横为长，以纵为宽，武的宽度是四分，如今也去掉直径二分作为间隔，那么武的间隔的方形常占喜的四分之一。武的间隔方形为四，那么古间隔六也是方形。古六、征六、五四，就是说古间隔与五的列队相应，那么古和五都是六，所说的征六、五四，这是第二个错误。又说古外二分，征外一分。他们既然认为征和古都是六，没有厚薄的差别，所以因此穿凿附会，以迁就他们的说法，这是第三个错误。如今臣所铸造的编钟十二口都按照他们律管的长度，所以钟口直径为十的，其长度为十六，作为钟身。征是正的意思，位于钟的中部，上下都是八，向下去掉二作为古，向上去掉二作为五，那么征占四，而古和五都是六。因此于古、征、武、转、景、鸾、对、永、恒、悬重适中的纹饰显露在外面的。宽、长、空径、厚、薄、大、小适中的数值产生于内部的。至于金漆的比例和铸金的形状都按照各经书，差之毫厘则声音有高低，不可不审慎。那帛钟也按照这个方法而四倍其尺寸。如今太常寺的钟不分大小，不分厚薄，不分金漆比例，一律以黄钟为标准，然后磨削来求得与律管相合，所以黄钟最薄最轻。从大吕以下依次加重加厚，因此低音凌驾高音，小钟超过大钟，这怎么可以呢？而且轻声不见于经书，只有小虚著说钟和磬编次排列二八十六枚，而在一架叫做笃。到唐朝又有十二轻声，其声音更高，尤其不对。本朝就有四轻声放置而不用，到刘几时开始使用，与正谓之音没有区别。臣所制造的编磬都依照州官磬式的方法，例如黄钟的鼓宽四寸五分，鼓长九寸，鼓长一尺三寸五分。鼓的宽三寸，厚度一寸，其弦长一尺三寸五分。十二磬各按照他们律管的长度而用三分损一法计算，如此作为标准。如今的十二磬长短厚薄都不按照律管，却想求得他们的声音，不是太远了吗？钟有金锡比例，磬是石头天然形成之物，用他们的律管来决定长短厚薄，而声音和谐，这是出于自然。而圣人能够知道取以违法，后代怎能不考证纠正呢？考证纠正而不正确，就不足以作为法则了。特磬则按照这个方法四倍其尺寸而制作。本朝祭祀天地宗庙和大朝会，宫架内只设帛钟，只有后庙才用特磬，这是不对的。如今已升覆后庙，特磬就成了无用的乐器。臣请求凡宫架内在帛钟后面各加特磬，贵在金石之声大小相应。论八音说，刨、土、吉、木、金、石、竹，这八种材料在天地之间，它们的体性不同而相互抵触。圣人制作成八种乐器，命他们为商就是商，命他们为工就是工，没有一种材料不能调和的。能使天地之间最相互抵触的材料无不调和，这就是乐之所以为和，而八音之所以成为乐的原因。乐律下发太常寺，而杨杰上言， 元丰年间，下诏范镇、刘吉与臣详细商议焦妙大乐，完成后演奏，称赞其和谐协调。如今范镇新定的乐法与乐局所议大不相同，而且乐经由仁宗命令制作，神宗睿智决断，在焦妙朝廷演奏已经很久了，怎能用范镇一人的说法而仓促更改呢？于是写作《元佑乐议》来驳斥范镇的说法。其中易乐章说，本朝大乐所立的曲名各有成规，不相混杂，这是为了重视证明。所以庙市之乐都以大字命名，如大善、大仁、大音之类。如今范镇以文明之曲进献祖庙，以大成之曲进献皇帝，以万岁之曲进献太皇太后，这些名称不正，难以用于宗庙朝廷。义工驾家庆说，范镇说，本朝祭祀天地宗庙和大朝会，宫驾内只设伯钟，只有后庙才用特庆，这是不对的。如今已升复后庙，特庆就成了无用的乐器，请求凡宫驾内在伯钟后面各家特庆，贵在金石之声大小相应。考察唐六典，天子宫驾之乐，伯钟十二，编钟十二，编庆十二，共36架，宗庙与殿庭相同。凡中宫之乐，则以大庆代替中，其余如宫驾的制度。如今将伯钟和特庆并设，就成了48架，在古代没有依据。皇帝将出，宫驾撞黄钟之中，右边五钟都应和。皇帝起身，宫驾撞蕊宾之中，左边五钟都应和。从未听说皇帝出入时以特庆为节奏。一十六钟庆说，范镇说，清声不见于经书，只有小虚著说中和庆编次排列16枚而在一架叫做堵。到唐朝又有12清声，其声音更高，尤其不对。本朝就有4清声放置而不用，到刘几时开始使用，与正谓之音没有区别。考察编钟编庆16枚由来已久，岂只见于周礼小虚的注释呢？汉成帝时，钱维俊在水边得到古磬16枚，皇帝因此陈设礼乐雅颂之声，以教化天下。此事记载在《礼乐志》中，不算不详。难道是到刘几之后才使用的吗？而且汉承秦制，秦朝未曾制作礼乐，那些称为古磬16枚的，乃是二帝三王的遗法。王普乐内的编钟编庆，因为其声律太高，歌者难以跟上，所以四清声放置而不用。到神宗朝降低三律，则四清声都使用而和谐了。周礼说，服饰制作中薄厚之处产生震动，清浊由此而出。那么清声难道不见于经书吗？如今范镇以箫笛埙池潮声和声进献朝廷，箫必定是16管，那么四清声就在其中了。自古以来没有12管的箫，难道箫韶九成之乐已经有正谓之声了吗？礼部太常寺也说，范镇的乐法自是一家之学，难以参用，于是乐制仍按照旧制。四年12月才命令大乐正夜房撰写朝会二五仪式。五五教威加四海之五。第一遍，舞者离开南表三步，手持干盾站立，听举乐三通鼓后，前行三步到表处蹲下，再鼓都开始舞蹈，进一步端正站立，再鼓都手持干盾肩扛戈矛，互相看着做出勇猛急速的样子，再鼓都转身向里，用干盾和戈矛互相击刺，脚不动，再鼓都回身向外，击刺如前，再鼓都端正站立举手蹲下，再鼓都舞蹈，进一步转身面对面站立，干盾和戈矛各自放在腰旁，再鼓各自前进，以左足在前右足在后，左手执干盾在前面，右手执戈矛在腰旁，作为前进的行列，再鼓各自互相击刺，再鼓各自退身回到原位，整理干盾作为后退的行列，再鼓都端正站立蹲下，再鼓都舞蹈，进一步端正站立，再鼓都转身面对面，手持干盾和戈矛做出坐起动作，再鼓各自互相击刺，再鼓都起身收起干盾和戈矛，做出胜利的象征，再鼓都端正站立 遇到节乐就蹲下，第二遍听到奏乐声就蹲下，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站直，再次击鼓都面向正前方做出勇猛矫健的样子，再次击鼓都转身向里互相击刺，脚步不动，再次击鼓各自转身向外击刺，和之前一样，再次击鼓都站直蹲下，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陈列他们的干戈，左右互相注视，做出勇猛矫健的样子，再次击鼓都并入行列，以八人组成四人一列，再次击鼓都两两相对互相击刺，再次击鼓都回转变换行列，左边的人到右边，右边的人到左边，再次击鼓都举手蹲下，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站直，再次击鼓各自分向左右，再次击鼓各自举起他们的干戈，再次击鼓互相交叉击刺，再次击鼓都收拢干戈站直，遇到节乐时就蹲下，第三遍听到奏乐声就蹲下，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转身相对，再次击鼓整理干戈来象征登台讲舞，再次击鼓都向东南方向击刺，再次击鼓都按着盾牌举起戈向东南方观望，来象征漳州泉州归顺，再次击鼓都向正南方向击刺，再次击鼓都按着盾牌举起戈向南观望，来象征杭州越州前来朝见，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站直，再次击鼓都向西北方向击刺，再次击鼓都按着盾牌举起戈向西北观望，来象征攻克消灭滨州汾州，再次击鼓都向正西方向击刺，再次击鼓都按着盾牌举起戈向西观望，来象征肃清银州夏州，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跪直，右膝着地左脚微微抬起，再次击鼓都把干戈放在地上各自拱手，象征不再使用武力，再次击鼓都左右舞蹈，象征用文德制止武力的意思，再次击鼓都就地跪拜收起他们的干戈，起身后躬身站立，再次击鼓都起舞后退，鼓声结束就停止，象征军队撤回整顿，文武名为化成天下之舞。第一遍舞者站立在南表之南，听到奏乐声就蹲下，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站直，再次击鼓都稍微向前然后端正坐揖，双手合拢从下向上，再次击鼓都向左看并向左坐揖，再次击鼓都向右看并向右坐揖，再次击鼓都张开手蹲下，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站直，再次击鼓都稍微后退身体，第一次辞让双手合拢从上向下，再次击鼓都向右看，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后作为第二次辞让，再次击鼓都向左看，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作为坚决辞让，再次击鼓都双手合拢蹲下，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站直，再次击鼓都俯身互相注视，第一次谦让双手合拢在胸前，再次击鼓都向右侧身左手下垂作为第二次谦让，再次击鼓都向左侧身右手下垂作为第三次谦让，再次击鼓都躬身并授予遇到节乐时就蹲下，第二遍听到奏乐声就蹲下，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转身相对，再次击鼓都稍微向前互相作揖，再次击鼓都向左看并向左作揖，再次击鼓张开手蹲下站直，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再次相对，再次击鼓都后退身体作为第一次辞让，再次击鼓都起舞辞让如同上面的仪式，再次击鼓都第二次辞让，再次击鼓都坚决辞让，再次击鼓都双手合拢蹲下站直，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，再次击鼓相对，再次击鼓都注视作为第一次谦让，再次击鼓都第二次谦让，再次击鼓都第三次谦让，再次击鼓都躬身并授予站直，遇到节乐时就蹲下，第三遍听到奏乐声就蹲下， 再次击鼓，都起舞，向前一步，两两相对。再次击鼓，都互相趋近作揖。再次击鼓，都向左作揖，如同上面。再次击鼓，都向右作揖。再次击鼓，都张开手，蹲下，站直。再次击鼓，都起舞，向前一步，再次相对。再次击鼓，都后退身体，第一次辞让。再次击鼓，都第二次辞让。再次击鼓，都坚决辞让。再次击鼓，都双手合拢，蹲下，站直。再次击鼓，都起舞，向前一步，两两相对。再次击鼓，都互相注视，第一次谦让。再次击鼓，都第二次谦让。再次击鼓，都第三次谦让，躬身并授予，站直，遇到节乐就蹲下。凡是这两种舞蹈所用的坠表、器具以及引导舞蹈的振作，都与大祭祀时的舞蹈相同。协律郎陈以审阅，认为节奏详备，从此朝会时就使用它们。元佑八年，太常博士孙鄂进言，臣曾奉命祭祀设计，亲眼看到陈设，起初怀疑他缺略不备，退下后考察元佑年间的祭祀仪式，才发现与我所见到的相符合。那些登歌的乐器虽然有钟、磬、篆具、帛斧、祝语之类，但只陈设在太社坛上，而太祭坛却缺少这些，工架不齐备，不是重视设计的做法。周官制定祭祀的法规，有用铃鼓来击鼓，有用筹伏舞来舞蹈，有用太簇、音钟、弦池来极尽歌舞的节奏，这是乐舞仪式的完备。唐代设计用20架乐器，到了开元年间也遵循三代的仪法，在坛的北面工架齐备陈列，与天神区别，中间设置铃鼓、歌钟，歌剧各设二坛，下面舞蹈，上面唱歌，多么盛大啊。臣考察典礼，凡是祭祀太社、太祭，应该仿照周官和开元里的文制，在坛的北面完备设置工架、钟、袍、竹各列二坛，南架之内再设置铃鼓。于是召集侍从，礼官商议增加祭坛的乐器，但添用工架的建议没有被采纳。元符元年11月，下诏登歌、钟、磬都按照元丰年间的诏旨恢复先帝的乐制。元符二年正月，下诏前信州司法参军吴良辅审定音律，改造琴瑟，教习登歌。这是因为太常少卿张商英推荐他懂得乐律的缘故。起初，吴良辅在元丰年间进城乐书五卷，他的书分为四类，认为天地初分，气数于是确定，掌握这些气数，用声音来贯通，于是撰写是律，律是经，声是纬，律以声为文，声以律为质，旋转相生为功，七音运行产生，于是撰写是声，声产生于日，律产生于晨，所以以六律为经，以五声为纬，声律相互协调，和谐而不违逆，散布到八音，八音由此产生，于是撰写是音，四种材料兼收，八种乐器制成，尺度数理设置，形象隐于形体之中，考究乐器论述义理，道德得以阐明，于是撰写是器，各类都有条目，共44篇，大抵考证精撰，精心讲求思考，对乐理很有益处，文字很多，所以不记载在这里。崇宁元年，下诏宰相设置辽署，讲义大政，因为大乐的制度错谬残缺，太常乐器必坏，琴瑟制度参差不齐，萧笛之类的乐器由乐工自备，每次和乐声韵混淆杂乱，而且都失质过高，筝、阮是琴、磬的乐器却排列在琴瑟之间，熊皮暗是梁、随的制度却设置在工架之外，声不用袍，舞蹈不象征成功，乐曲不合乐谱，乐工大多是农夫士贾，遇到祭祀朝会就从田间街巷中追呼他们，教习没有成效，昏暗不懂音律，议乐的大臣因为乐经散失，没有依据。秦汉之后，各位儒者自相非议，不足取法，于是广泛寻求知音之事，而魏汉经的名字传到了皇帝那里。魏汉经这时已经90多岁了，本来是剩余名额的士兵，自称住在西蜀，师从唐代先人李良，传授鼎乐之法。皇佑年间，魏汉经和房树因为擅长乐律被推荐，来到后蜀律已经制成，阮亦开始非议他的学说，魏汉经不能施展他的学问。 后来阮毅的乐律不被采用，就退下与魏汉卿讨论直尺，写作两篇书文叙述指法。魏汉卿曾向太常陈述，乐工害怕改动，都不主张他的学说。有人说，魏汉卿过去曾在范镇那里服役，看到他的制作，略微采用了其中内容，蔡京神化他的学说而假托于李良。崇宁二年九月，礼部员外郎陈阳进呈他所撰写的《乐书》200卷，命令礼部尚书何执中审阅，认为陈阳想考定音律，以校正中正之声，希望送交蒋义思，让懂得音律的人深验施行。陈阳的议论说，魏汉卿论乐采用京房的二变四清，五声十二律是乐的正体，二变四清是乐的杜重。二变以变宫为君，四清以黄中清为君，事情因时而作，固然可以变化，但君不可变化。太祖大吕家中或许可以分，但黄中不可分。这难道不是古人所谓尊贵没有二上的旨意吗？任辰日下诏说，朕认为隆盛礼仪制作音乐，实在是治理内部整饬外部的首要事务，增减创作，岂敢落后呢？命令蒋义思官员详细寻求历代礼乐严格，斟酌古今适宜之处，撰修为典章训示，以流传万世，达到安定上位、治理民众的最高道德，彰显移风易俗的美好教化，这才符合朕咨询询问的意志。崇宁三年正月，魏汉卿进言说，臣听说皇帝用三寸的器具名为咸池，他的乐叫大卷，三三得九，于是成为黄中的律。大禹效法皇帝的方法，以声音为律，以身体为度，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，称为君指，裁制为宫声的管；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，称为臣指，裁制为商声的管；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，称为物指，裁制为羽声的管。第二指为名，为角；大指为室，为指，名与室，由君臣治理，用物来供养，所以不用做裁管的方法。得到三指合起来为九寸，黄中的律就确定了。黄中确定，其余律就随之产生。臣现在请求用皇帝的中指、第四指、第五指各三节，先铸造九鼎，其次铸造帝座大钟，其次铸造四韵清声钟，其次铸造二十四气钟，然后均调弦线，裁制管律，成为一代的乐制。这之后的十三年，皇帝有一天忽然梦见有人说，乐成了而凤凰不来吗？大概不是皇帝的手指啊。皇帝醒来非常后悔，叹息说，崇宁初年制作乐律，请求我的手指尺寸，而那时黄金臣坚持说皇帝的手指不可以让外人看，只是拉着我的手略微比量，说这就是了，大概不是别人所能知道的。如今神这样告诉朕，怎么办？于是再次取出中指尺寸交给蔡京，秘密命令刘炳试验。当时刘炳始终隐藏魏汉卿最初的说法，只以他之前的议论为尺度，制作一支长笛进城。皇帝的手指尺寸既然比旧的长，而长笛几乎不能改变，来触动人们的观听，于是就此停止。大概这是蔡京的儿子蔡涛说的。这年秋七月，警钟制成。警钟是黄钟所从出的，悬挂着室钟，仰放则是鼎。鼎的大小最终为九壶，是钟声的极致。炼制玉屑，混入铜钟，精纯至极，音韵清越。它高九尺，用九条龙拱卫，只有天子亲自祭祀才使用它。它矗立在宫架之中，作为君主的帷帐。于是命令翰林学士承旨张康国为他做铭文。铭文说，上天造就我大宋，庄严肃穆不已，四方前来合同，经历十二纪，乐相已经成就，正是其时。启迪唯有下代，法度从与开始，我朝龙承受此，天地一旨。至于警钟，终生所指，在此制作，不言喜笔，久久产生，律律根基。这个警钟不窄不尺，在宋的宫廷岿然终至，天子万年多受福祉。这个警钟上帝命令你，你如何承奉，以安焉庇护子孙，永远保爱他，是宋乐的开始。